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5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形成整体，助师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8日。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是通过学习师父发表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之后形成整体的。现在把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助师救人的情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开始时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贾同修主动提出在他家集体学法，参加全球晨练，大小事都在一起商量，大家共同把三件事做好。我们所有参与的同修都真心感谢贾同修的无私奉献与宽大的胸怀，给了我们方便，促成我们形成坚固不受干扰的整体。我们是这样安排的，每星期一上午8点至10点，2个小时集体学法发正念，下午2点到4点学法，每个人自己在家学转法轮。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集体学法。讲真相救人这件大事，除星期一发正念之外，每天都做。有时晚上也去救人，我们一直这样坚持着。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的正念很足，在这十几年中，我们地区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即使遇到危险，也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有一次，一同修发放真相光碟，被警察发现了，警察抓住他的手，要把他带到派出所。一同修说：“我不会跟你去，这对你不好。我这是最好的碟子，就剩这一盘了，你拿回去看看。”警察松开手走了。一同修念正，做得正，没有触动人的负面因素，同修的善念解体了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师父就帮了弟子，没让世人对大法弟子犯罪，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还有一次，我们集体到一个地方发正念，我们围着黑窝的房子转了3圈后，被邪恶发现了，贾同修赶紧把邪恶引开，让其他同修在危险中走脱。后来贾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闯出了派出所。回想十几年的助师正法之路，我们有一种自豪和荣誉感。我们地区都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那时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下来时，我们都是同一个想法，那就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挡住我们修炼的脚步。我们走向串巷，家里没有人，我们就把真相资料放在桌子上，家里有人，我们就直接递给主人，顺便劝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走在路上见人就发真相资料，同时劝三退，效果非常好。我们每天发出去的真相资料，众生都很珍惜，也很认同我们讲的真相。他们说共产党太坏了，我们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还有人说，给我们家里人也退出来，我给你报名字。我们说，要本人同意才有效。对方说，我家里人都听我的，我们全家对共产党没有好感，谢谢你们。我们说，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的。对方说，那我就代表我们家里人谢谢李洪志大师。像这样的事很多，我们每天回来都很满意，每天带的真相资料一样不剩，每天三退的名单像楼房一样一行一行，每天出去劝三退的人数从20多人到30多人50多人60多人，最多的一次93人。我们每天坐车几十站，今天去东边，明天去西边，后天去北边，大后天去南边，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们都要给众生送福音、传喜讯。 我们是用买菜的手拖车装一车真相资料，每人还背一包真相资料，每天都是发的一本不剩。有一天我手里还剩一本真相资料，我想上车后发给车上的众生。我们跑着去赶车，我边跑边叫后边的同修快跟上。我回头的时候发现后边一位男士追赶着我们，一边跑一边向我们招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说，你们等等我呀，我还没有得到啊。我们停下来了。男士说，我追赶你们有好远了，还在港那边我就喊你们了。我们都说，对不起让你吃苦了。男士说，没有关系，最终我还是得到了。他接过真相册子，急匆匆地返回去了。众生想得救的心多急迫呀。从那以后，我们都很注意周围的情况，尽量不漏掉一个人。我们的真相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地区有一个懂做资料的丙同修，在他的帮助下教会了我做资料的技术。他教我刻光碟、打印封面、做大法真相护身符、做真相册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救人的法器。由于我没有文化，人又笨，丙同修为我付出很多，在此谢谢丙同修。再说我们这里现在的情况，我们按照师父教导的做了，虽然我们暂时看不到众生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地区是无疫区，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开始，不知做了多少次核酸检测，没有一个有疫情症状的人，这是事实。因为我们社区领导都明白真相，如果哪个同修出事了，他们赶快通知出事同修的家人，把家里的东西转移走。有几次，邪恶想在我们区绑架法轮功学员，都被社区干部挡回去了，还说我们社区法轮功学员表现得很好，他们都很善良。我们真心感谢这些明真相的可贵众生对法轮功学员的保护和帮助，你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地区还有这么一件事，2016年在职工上班的车间玻璃上开了优檀婆罗花，两块玻璃门上都有，一块玻璃门上有八朵，另一块玻璃门上有十多朵。很多职工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奇景，他们说，这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看见的，这玻璃上没有水，没有土，没有阳光，怎么能长出这么洁白娇嫩，表示永不凋谢象征的花呢？给人一种慈悲祥和的感觉。我们把它拍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我们地区每个同修都尽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使命。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每个同修都有过艰难，有过痛苦，有过心酸，也有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和温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正法善解恶缘，做真相资料多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平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9日。我24岁时因病无药可医，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从走入修炼那天开始至今，从儿时就一直困扰我，使我体弱多病的各种现象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哥常说我能活100岁没问题。今年我已经走过整整25年的修炼历程，包括正法修炼的反迫害、救度众生。 下面我将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悟写出来，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分享。第一部分，修大法善解恶缘，为之正用。没修炼大法时，有一位与我一同报考工作的同学，当时全地区考试成绩是我第一，他第二，但是只收一个名额。面对命运抉择的大事，他们家极怕失去一次良好的机会，就通过亲戚在上一级市里施压相关局级部门，把高于他40多分的我在录取时替换成了他的名字，并威胁我们如果不让他上去就谁也别想上。父母都感到委屈了我，但也没办法，他家有人有权。这样我又转去其他选择，但从此对于他我心生怨恨，觉得他利用权势欺压，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从那以后，在遇见他时，我便发自内心的不想再看他一眼，他遇到我也马上躲闪，假装没看见，低头快速走过。修炼大法后，随着反复通读转法轮，法轮大法博大的法理，师父用浅白易懂的道理慈悲地讲述给我们。从此我明白了万事有因由，人从来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道理。因此我放下了对他的怨恨，并想着等有机会一定善解这恶缘。无论他生生世世与我有过何种缘分，这一世我修炼法轮大法了，一定要与他以善缘做终结，要让他也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父告诉我们，对谁都要善的理，哪怕是曾经的敌人，生生世世复杂的因缘并非这一世所看到的表面这样肤浅。当弟子有这个心，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样的机会。一次我与他又不期而遇，他同往常一样，一见是我，正要以最快的速度躲闪时，我上前一步叫住了他，并笑着向他走过去。他表情尴尬地停下脚步。我说，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他说，还好，你还好吗？我微笑地看着他说，我很好。也许是我真诚的语气与善意的目光，让他接受到了我的真心以待，并丝毫不计较他之前的过往之过吧。他明显地放下芥蒂，并也轻松地与我聊了起来。善意祥和的气氛让他明白了，我与他已冰释前嫌，我们之间已经化干戈为玉帛。之后的几次相遇，他都主动地与我打招呼，并轻松地聊上一会儿。几年前，在一次想换纸币做真相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他能换到，我找到他，问能否帮忙换纸币。他很开心地说，没问题，你放心，需要多少你说个数就行。他果真说到做到，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若换不到时就会找他，他都尽力解决。对这段恩怨早已释然的我，在此感恩师父慈悲中为弟子说法，起悟弟子的善念，被善解后的他又能在大法弟子救人过程中起正面的作用，从而使他自己的生命中多了一道大法光环的护佑。看到同修常谈到制作真相币的辛苦过程，大多都是换旧纸币需要筛选、清洗、烫平后再打印，我却十几年来一直源源不断有新纸币供应。感谢在各个环节中兑换新纸币的所有人，更感谢多年来同修整体的配合，把大量制作精美的真相纸币流入到百姓的手中，使千千万万张真相纸币融入到万万千千等待明白大法真相的世人的大洪流中，传递着大法的福音，救度着乱世中等待得救的生命，利用着它不容易被销毁的优越性，默默地承载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是您教化弟子善解了恶缘，若不是在大法中修出的善意理解、慈悲包容，也不会有我与他之间的善解。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弟子无论遇到怎样让普通人认为不可化解的事情，都感觉那都不是事儿， 因为我是正法修炼者，是师父慈悲苦度成就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世人皆是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寄予无限希望而来的。当弟子在大法修炼中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时，又有什么因素能困住我们的慈悲善念而不觉醒呢？第二部分，小莲花静静绽放20年。清晰地记得2002年，协调人找到我，希望我去资料点与同修共同制作真相资料救人。那时大陆的环境还很邪恶，大多数同修不具备制作资料的条件，导致能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的资料供应很紧缺。由此心愿的同修买了设备耗材，但是人手不足。慈悲的师父安排同修找到我，我毫不犹豫并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就这样很快地走入资料点制作中。当初资料点的同修算我3位，我们都以最纯净的心态默默地配合着，各自担当着该担当的责任，为配合整体讲清真相，唤醒迷中世人不被谎言毒害，而发挥着各自纯正的作用。随着正法修炼的需要，我们从聚之成形到散之为力，3年后由一朵大莲花化作朵朵小莲花。在20年的真相资料制作中，严格把住讲真相所用的资料只来源于明慧网下载。我从全球集体晨练开始一天修炼的起点，每天全球4次整点发正念，没有极特殊情况绝不落空。每天至少学一讲转法轮，学法练功发正念，这些个人必备功课，从不敷衍，这是能修好自身做好救人事情的基础，我把这些都看得很严肃。打印的真相资料自己先读一遍，再根据不同的需要制作分配给需要的同修，有不懂不会的上技术论坛的宝库去查询，各个栏目分类清楚。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在此感谢明慧同修与技术论坛同修无私的付出，从买机器、耗材、制作到机器基本维修，现在又到系统安排，基本都能独立完成。当我读到师父《红银二法正人间》时，诗中所说的诗词：“烂鬼已灭绝，黑手化脓血，是人干的事，必遭恶意虐。”我悟到，师父让我们先知了中共强制带动世人对大法与师父的抹黑，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过后，所有参与迫害与不明真相的人们将面临着毁灭性的瘟疫来袭。同时更深感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之重大与神圣。所以我更大量并认真地制作着珍贵的让世人明白真相的明慧期刊、真相传单、多种真相光盘和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些揭穿中共恶党最后一张画皮的巨著。同修们共同配合着，大家把用心制作好的每一份真相资料通过各种方式送给需要明白真相的世人手中。我们经常食不知味地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只为救人而争取着机会，只为让被谎言毒害的世人能驱除中共谎言的魔障，为自己与家人在乱世中能活得清醒，选择一个美好清明的未来。回首在资料点这朵莲花开放了20年当中，无论经历何种境遇，现在看来都只为成就着大法弟子。锤炼中使我们从初长成到渐渐成熟而已。无论何种境遇，我们都不改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人们的初衷，用我们从大法中修出的正念与慈悲，更成熟地做好我们身为一名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在当今世风日下的乱象中，我幸运地成为逆流而上、守护正义的一员。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中。我珍惜修炼中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珍惜修己救人的当下，唯有在修炼路上珍惜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更稳健地做好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分内之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军人警察讲真相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8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二十多年来，我始终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在法中不断规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逐渐改变多年来邪党灌输的不好的变异观念和在常人中养成的不良习惯，在师尊的加持下，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救度有缘众生。第一部分，给军人讲真相。我所在的城市驻军比较多，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营区管理封闭，与外界联系非常少。为了救度这部分有缘人，我利用多年在部队工作，熟悉驻军情况的有利条件，采取多种形式给部队官兵讲真相。一是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讲给熟悉的战友听，使他们对大法有一个正面的认识，不被中共邪恶的谎言所迷惑。有多人看了大法书，有的人还走入了大法修炼。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邪恶集团开足马力，诬陷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部队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劝我放弃修炼。我向他们表明了兼修大法的态度，并把大法的美好和修炼后自己思想境界的提高、身体与观念的变化以及工作中的表现与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使他们明白了大法的基本真相，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纯正，看清了中共迫害大法的真正面目，在邪恶疯狂的迫害大法中很好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在迫害大法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没有发生绑架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二是在营区及周边大量发放真相资料，张贴真相标语，和同修配合挂真相条幅，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同时和妻子同修骑摩托车到偏远的部队驻地，在官兵经常活动的区域发放真相资料。三是平时多注意搜集部队对外番号，把大法的真相资料通过邮寄信件的方式邮寄给部队官兵，让官兵们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为了他们得救做铺垫。对于转业到地方，特别是政府部门工作的战友，不管在哪个单位，我都尽量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有多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的单位领导明白真相后，自己起化名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第二部分，给公安警察讲真相。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人都分不清正邪好坏，在中共邪党威胁利诱下迫害大法弟子。这些年来，大法弟子不辞艰辛，怀着慈悲善念，为公安警察讲清真相，启悟他们的善良本性，唤醒他们的正义和良知。他们以实际行动弃恶从善，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警察 A 是我的朋友，在某区国保大队任职，他非常同情大法弟子，知道大法弟子是一个善良的群体。我几次利用和他见面的机会给他讲真相，他非常爽快地做了三退。后来他被调离国保大队，到其他单位任职。 有一次我到他新任的单位和他长谈，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在国保大队时从来不打不骂大法弟子，在职权范围内尽量不官不判，实在不好交差的就从轻处理。一次他打电话约我见面，告诉我某某某同修在外地被盯上了，正准备绑架他，要赶快想办法通知到他本人，叫他暂时不要回来。我抓紧找到和某某某经常联系的同修，及时通知到了他，避免了同修的被迫害。警察 B 是我的战友，在派出所工作，每到过年过节，我就利用他来看我的机会，向他讲善恶有报的道理，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明白了真相后，退出了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在工作中尽可能的保护大法弟子。他跟我讲，凡是我值班时有举报大法弟子的，我就晚出警或不出警，等我带人到了现场，被举报的大法弟子也就走了。见到大法弟子讲真相发资料，我从来不管，我所负责的区域内不上报，不骚扰大法弟子，上边布置的任务只是走走过场，应付了事。还有的警察听了真相后表示，不做中共邪党的帮凶，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有的还帮助大法弟子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第三部分，给单位同事讲真相。2000年，我转业到当地市直部门工作，经了解，这个部门没有大法弟子，这里的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份权力，名利心、争斗心强，讲真相难度比较大。对此，我就先给主要领导和有关单位邮寄真相光盘和真相材料，让他们了解大法基本真相，同时把电脑里储存的领导讲话和其他材料中凡是涉及到诬陷大法内容的全部删除，不让邪恶钻空子，也避免使用材料的人因诬陷大法而犯罪。在工作中，我从自身做起，从做好人做起，用大法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放下多年来养成的不良习气，平等和气待人，不求名，不争利，遇事忍让他人。几次晋升的机会和评奖名额，我都让给了别人，把大法弟子的真诚、淳朴、善良展现给世人。因工作关系，我接待来访或办事的人，不管对方身份高低，一律平等对待，并合理合法地处理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到就餐时间，我就到餐厅给他们买上一份饭菜，利用吃饭闲聊的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有时就直接到门卫值班室接待，主要是便于更好地讲真相，救度世人。遇有不明真相恶意举报的人，我做到不怨不恨，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把它当作修好自己去执着的机会。有一次，我和同事去北京接访，刚回来，主要领导陪我们吃晚饭，问我，有人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有这回事吗？我一笑，没有正面回答他，因我在单位没有公开大法弟子身份。还有一次，技术同修被跟踪，市610查到我的住址和工作单位，610主任和公安局分管局长到局长办公室，拿着我上网的记录单，让局里拿处理意见，被局领导“我们自己的人自己处理吧”为由，阻止了迫害，保护了大法弟子。后来单位书记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真相，从此再也没人找过我。我知道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要谨记师尊的教诲，在修炼的路上不敷衍，不懈怠，兑现自己立下的誓约。看了明慧网上同修风雨无阻坚持一线讲真相救众生的交流文章，我无比的敬佩和感慨，对比同修找自己，实在惭愧，自己做的离法的要求差得很远，今后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加强在法中实修自己，学好法，坚定正念，精进实修，不懈怠。个人经验与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教我做一个好老师，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4日。我的职业是教师，感恩师父传给我们法轮大法，让我在这纷扰的浊世中不迷失自己，活得清楚明白。我是个非常在意别人对我想法的人，修炼前我教学勤奋认真，对学生的学习也要求较严厉，这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希望得到肯定，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个好老师。修炼后我知道这是自己执着于名，有求于名。修炼人在哪个环境中都应该做好本分工作，是无求的。修炼前我常常需要努力建立老师的权威，让孩子乖乖听话，但使用的并不是善的方式，所以虽然让孩子听话了，那是因为他们怕我。修炼后我能努力去理解每个不同性格的孩子，思考他们行为背后的因素，努力去看他们的优点，帮助他们变得更好。有一个非常爱表现的孩子，时常在课堂上随意发言，打断我的教学。我提醒过无数遍，他依然顾我。有一次，我很严肃并提高音量说，现在请你安静，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可是他竟然小声与旁边的同学耳语说，那我的心跳声算不算？当时我感觉他是故意让我生气，而我也真的非常生气。虽然我强忍着守住心性没骂出来，但心里难受了好几天。我向内找，我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听他说话？为什么他一说话我就烦？我对他有观念和想法吗？他打扰我教学，屡劝不听，是不是让我挂不住当老师的面子心？我是不是因为在意面子而不高兴呢？我不高兴是因为担心学生学习不好，还是只是在乎自己？我看到了自己那颗维护自己的心，遇到事情先想到自己，而不是考虑别人。之后的一次下课时间，我问他，你是不是因为希望老师注意你，所以特别想表现自己？孩子竟然回答，老师终于被你发现了。原来他的表现只是希望引起我对他的注意，而我却一直认为他就是爱表现爱捣乱。此后我跟孩子在下课时间时常互动，也多关心他，了解到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较缺少关心。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的表现变好了，虽然上课有时仍然多话，但提醒他时他会点头表示不好意思，而且愿意配合。我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是大法改变了我。我明白了用善的方式教育孩子，才能真正从内在改变一个人。而孩子这样的改变是持久的，是发自内心的。现在孩子愿意听我的话，不是因为他们怕我，而是他们喜欢我，知道我为他们好。感谢师父教我懂得做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我希望自己修掉更多的私，成为一个无私无我的修炼人，在教育园地撒播更多善的种子，让孩子们都能成为更好的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